好，下面开始讲踏空四轮。踏空四轮当中呢，现在也是在宣讲这个踏空合理，踏空合理的这样一种问题。那么在一般的这个想法当中，尤其是学自空比较多的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都会认为这个踏空是不合理的。因为就是说依法以另外法空，这个是在佛经当中也提到过，这个是不合理。但是呢，就是说此处所讲的他空，它是从因缘理论来进行观察的，它是在自空的基础上进行抉择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呢，是在这个其实全部包括那些论点当中，那是讲得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他人家论点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很欢喜的，就是说内心当中是很欢喜的。为什么很欢喜呢？因为每次我们在学的时候呢，通过他老人家的金刚句啊，通过这样一种理论呢，都在不断的清净内心当中的疑惑，内心当中的这些污垢啊，或者内心当中这样一种这个不好的想法呢，在通过学习这个论点之后呢，都在得以澄清，都在得以完全是得以这个浅出的方式来进行安利的。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宗派殊胜的问题，殊胜的这样的观点。应该知道呢，这个是完全是通过这个我们说世界菩萨无二无别的智慧当中自然流露完之后呢，为了利益众生而写下来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论点。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抉择，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对于这个法界实相呢，应该怎么样去通达，怎么样才是叫做大空性和大光明无二，大空性和大光明圆融的问题，或者平时我们讲的很多的就是自空和他空圆融的问题，无知和非知圆融的问题，或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的这个根本仁波切的定解宝论的注释就是说这一般来讲的话，自空他空真的是非常大的但是呢，就是说按照这种的观点来讲，自空和他空二者之间完全是圆融的。如果了解这个问题这个人就能够尊胜诸方，这个宗派就能够尊胜诸方确实呢就是这样的。通过这样一种学习之后呢，我们知道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所指，或者说究竟的实相到底如何去理解如何去修持的问题都能够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那么如果再按照这样一种这个法义学习下去的话学习下去，如果说是这个上等精进的人按照这样的见解修下去，非常可能在今生当中现前解脱果。那么如果说是在今生当中没有现前解脱果，如果相对当中对于这些自空他空这些究竟实相的观点非常非常通达的话，就是说相对当中真的有一个殊胜的信解，有一个定解的话，那么在这个后世在死了之后如果自己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的话，那么在后世在下世绝对一个就是说很低的根性在下世就能够成为一个立根。那么如果在下世往生极乐世界的话，绝对是个品位极高的一个菩萨，肯定是这样讲的。因为他的见解非常非常清净殊胜的缘故，所以说通过在抉择这个见解的时候呢，内心当中的这些出的烦恼出的疑惑这些方面都能够清除。所以说如果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也绝对是品位很高的。没有往生在后世绝对是一个立根者，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功德和价值都具备的。还有呢，就是说法王仁波切也讲的，如果对于摩诃仁波切的这个论点就是说是学习背诵或者说是这个甚至定解的话，生生世世不可能产生邪见的。为什么？因为得到菩萨的成世语的加持的缘故，得到第四语加持的缘故。所以相对上我们就讲生生世世不生邪见对我们来讲呢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其他的方法怎么样不好说。法王仁波切已经讲过了，如果对摩诃仁波切的定解宝论论或者是这些他空事物论如来藏事物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殊胜论点能够去闻思觉者，能够去产生信解的话，生生世世不可能产生邪见。这方面也应该知道他的功德。那么下面呢继续进一步的抉择这个就是说他空殊胜的道理。下面主要是通过同等点进行观察。另外圣意不以圣意空，倘若圣意以圣意自己空，则彼圣意非是圣意，而应成世俗迷乱的显现。对于如是宣说欲强烈反驳的人，应当谛听。那么这个以上呢就宣讲到了我们的观点，和就是说有些人想要反驳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观点的情况。首先呢，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圣意不以圣意空。那么圣意地是不可以以圣意自己空的，因为此处在讲名言理论。在讲名言理论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不空的法，就是讲不迷乱的如理如实的第十个法存在的法。那么空的法就是讲迷乱的法就是说是虚幻的法。所以说我们说圣意地，那么这个圣意地就是讲离开了细问的，离开了有无是非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圣意地，而且是佛的所证的这个圣意地。那么圣意地不能够以圣意地自己空自己是绝对不空的。倘若圣意以圣意自己空的话，则彼圣意非是圣意， 那么如果说自己生意自己空，生意生意空了，那么这个生意地因为自空的缘故，因为自己不存在的缘故，所以说这种生意地就不应该是生意地了，这种生意地应该变成世俗糜烂的想象。那因为生意理论在这个名言理论当中就是这样一种特点，是一个法就不是另外一个法，如果就是说你否认了这个法，那么就必定要成立反方面的法，所以此处的圣意和世俗呢就是相对的法，所以说圣意地是不糜烂的，世俗地是糜烂的。如果你不承许圣意地存在，也就是说圣意地空了不存在了，那么就是在不存在圣意的时候呢就应该成立世俗糜烂的显现，也就必须要成立世俗糜烂的显现。那么对于如是啊宣说，对于如是宣说，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对于他空中来讲，我们自己的宗派呢就是说这个是很清净的一种观点。那么有些自空中的修行者对于如是宣说，对于这个所宣讲的他空的问题愈强烈反驳的人应该避听，因为从他们自己的这样一种持续当中呢对于讲圣意圣意不空的这个问题啊，圣意圣意不圣意世俗空，就是讲他空的这个问题比较反感啊，就是说有强烈一种反驳的情绪。那么此处的莫非论的气氛就对以他们自己的观点来成立他空中是合理的，就通过同等理，就虽然他们很想要强烈反驳，但是呢你们应该好好谛听一下下面的这个理论。那么你们在谛听完之后呢，如果你有一个公正的心的话，那么你们不会在意就是说是这个这么强烈的反驳他空中啊，这个是完全不会做到的事情的，所以说要让他们谛听。你们不也说你们不也说平不以平空而以实有空吗？那么就是说是你们难道也不是说平子不以平子空，平子以实有空，你们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实际上你们对于他空的宗派在持续上面呢是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或者有一种想要强烈反驳的这个情绪，但实际上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的宗派就是他空啊，你们自己一直在安利他空，但是呢为什么还要对这个他空的宗派这么强烈的反驳呢？那么就是说此处是用他们自己的讲法啊，他们自空中观一种讲法，就是说平子不以平子空，平子以实有空。那么为什么他们安利说平子不以平子空呢？他就是说如果在名言地当中，因为此处讲的平子等等这个是名言地，那么如果在名言地当中平子以平子空了，那么就是说是会严重的诽谤名言。那么此处的平子只是一个例子而已，此处的平子所代表的是一切世俗的显现法，所以说如果说一切世俗的显现法都空了都没有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应该变成所有啊，应该变成诽谤一切名言的过失。所以说他们在观察的时候就是说平子不能够以平子自己空，平子上面应该以实有空。那么以实有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一切世俗地的平子等的法呢，它在名言当中是存在的，比如说这个柱子，我们经常当中这个柱子它不能空，如果这个柱子一空了，这个房子就会塌下来，这个就应该变成名言当中没有柱子的过失。所以说呢在名言当中柱子本身是有的，它不空的。那么什么空呢？就是说上面的实有没有就是说柱子上面的实有这个是根本不存在的，没有一个实有的法，所以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应该空的是实有，不应该空它的世俗的显现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你们不也是说平不以平而实以空吗？如是名言中有的一切法承许非自空而是以实有空的他空，如果此说合理，则你中实际也承许圣意不离圣意空及其合理性。那么就说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名言地当中的有的一切法就是前面以平子为例的所有名言地当中的显现法，那么这名言地当中一切显现法承许非自空，你们说承许非自空是他们自己承许的，就是说平子不以平子空。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要觉得名言地一切法，我们就说名言地当中一切法不是以他自己空的，名言地当中一切法不是以名言地一切法空，而是以上面实有空。所以说呢这个方讲的时候就是知道是承许非自空而是以实有空，就是说这一切显现法绝对不空，那么空的是上面的实有是以实有空的，所以说这个是很明显的他空这个就是一种这个以实有空的他空。如果此说合理，则理中实际成学。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说法合理的话，就是说柱子不以柱子空，柱子以实有空，如果这个说法合理的话，那么你们的宗派实际上已经成学了圣意不以圣意空和它的合理性，就是说从道理上面已经成学了，只不过你们的法是世俗法，我们的法是圣意法。当然从后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圣意不以圣意空，圣意世俗空，这个是绝对合理的，而世俗不以世俗空，世俗以实有空，这个是绝对不合理的。那么此处为什么说合理呢？这个地方我们要用的是一种同等理同等，因为他们对方他是已经根深蒂固的认为柱子不以柱子空，柱子以实有空，这个是一种正确的空性。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看你们的词语当中明显已经显露出了一种踏空的迹象了。那么如果你这个说法合理的话，那么生也不与生也空的这个说法应该也是合理的。此处破词的方式只是同等理来破词，所以说呢，站在同等理的方式，如果你的观点合理的话，那么你就没有理由去驳斥圣意不以圣意空的观点了。若想圣意不以圣意空，则应成不以事有空，此理平等也相同。这是又是一组辩论。那么如果对方想呢，圣意不以圣意空啊，这个应该不是以事有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圣意不以圣意空这句话，实际上圣意不以圣意空就是说明圣意地是实有的啊，就是说圣意地是实有。如果说圣意地是实有的话，那么怎么会变成以实有空呢？因为你这个圣意地本身就是实有的，所以说你再也没有资格说圣意地啊，以圣意地不圣意地实有空，这个是没办法安立的。为什么没办法安立？因为在这个词语当中已经显现这个问题了。圣意不以圣意空，圣意不以空，圣意空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说明圣意地本身是实有的。如果圣意地它本身是实有的话，则应成不以实有空。应该变成了圣意地本身不是以实有而空的，他认为这个不一样。那我们说那部分就讲了，此理平等也相同。你说瓶子以瓶子不空，瓶子以瓶子不空这句话就是说明你瓶子实有的。那么如果说是瓶子不以瓶子空，后面再加一个瓶子以实有空，同样安立不了。如果就是说圣意地以不以圣意地空，这个是实有的缘故，没办法安立实有空的话，那么我们说此理平等也相同，瓶子不以瓶子空，这就说明它是实有的。如果是实有的话，它不可能以实有空的，那瓶子本身也不可能以实有空。因此我中圣意虽不以圣意空，然以世俗空故，何况说迷乱显现成为实有。那么下面我们开始反驳，就是我中的圣意地虽然不以圣意地空，我们这个确确实实是这样承许的，永远这么坚定的承认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我们中判的是圣意地不以圣意地空，但是呢圣意地以世俗空。那么这个世俗是什么？这个世俗就是讲一切的迷乱法，一切的虚妄分别，所有有无是非的程序全是包括在世俗当中。所以说我们所讲的这个圣意地以世俗空，实际上是把要空的一切的杂然，要空的所有的执着，要空的所有的烦恼障所执障，全部都不承认，全部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我们说圣意不以圣意空，但是呢我们以世俗空的缘故，何况说迷乱显现成为实有。这句话当中有两层含义，这个何况说迷乱显现成为实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因为承许世俗空，所以说呢不要说是世俗的这个这个显现成为实有，实际上我们就说世俗空故，连世俗迷乱显现本身都没有，就是说连这个迷乱显现都不存在，你还怎么说它显现是这个迷乱是实有的呢？对方说你们的这个是实有的，我们说根本没有。因为为什么讲，我们说是世俗空故，这个世俗法当中包括了一切迷乱法，而且在三乱法当中世俗空的这个空的意义当中，那就是没有的意思，不存在的意思。所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个圣意地当中，连世俗迷乱的显现的这个有这个本身这个显现都没有，何况说你这个迷乱显现是实有的这个完全不存在。所以说我们讲的，我们这个圣意地圣意地不过圣意地世俗空，这个完全符合于实际情况，不可能说还有一个什么实有的法存在。那么对方就不是这样的对方他保留了世俗的显现，保留了迷乱的显现，而且这个迷乱的显现不空，这个不空的话最后就到达了圣意地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佛相学当中都还有不空的世俗的过失。下面就分析这个问题。如果承许一切二取世俗为空性，尚不堪为空性这句话就是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承许我们自中承许呢，一切二取世俗为空性，这个就是空性，这个就堪能空性，这个就是堪为空性的一种安立。因为就是说是所有的世俗地，所有的轮回地，就是二取的自性，除了能取和所取之外，没有一个轮回就是在定界宝轮当中讲，除了这些迷乱的二取之外，没有安立轮回的。所以说我们安立一切二取空，一切二取世俗空，我们在安立这个二取世俗空的时候，似乎没有牵扯到圣意地空，但实际上呢我们这样一种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地方概念就是一切的二取，能取的索取法能取一切所有的能取的索取，所以这个方面是包括所有的世俗的。我们说一切二取世俗空，这个就是空性，这个就完全可以作为圣意地的空性了。但是如果对方说承许一切二取世俗空，这个不堪为空性，还不能说是空性。为什么？因为还没觉得是圣意地呢。只有这个方面就是把两个层次混淆的。前面我们也觉得这个问题了，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是空性，对方说这个不是空性。那么我们现在就反过来讲，如果你说我们所承许二取世俗空这个空性不是空性的话，那么下面开始对他们的观点做观察，则未以一切二取世俗空 锦遮子啊，这后面要有这个改动的，这后面改动，就后面有一个、后面有一个遍计自尽，那把这个遍计自尽呢就放在这个前面来，就说是放在这个遮子后面，一切二曲四十宫锦遮子后面加啊遍计自尽，遍计自尽就是遍计法，遍计所执行这个遍计。自尽就是他的这个尽的意思，他的这个有尽，他这个对尽。遍计自尽后面再加个破折号，遍计自尽后面加个破折号，然后呢就是讲这个遍计自尽独立的实有，后面这个遍计自尽就不要了，后面这个遍计自尽就挑到前面去了。那么这个遍计自尽这个地方呢，就加一个又字啊，加个又，那么就是说这个实有又如何堪为空性啊？这个连起来就是这样的，则为以一切二取世俗空。锦遮子遍计自尽独立的实有又如何堪为空性，那就是这样的。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你认为二取世俗空这个不是空性，那么对你们来讲呢，为以一切二取世俗空，那么你没有安立一切二取世俗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世俗地当中的瓶子啊、柱子啊等等这一切的显现法它并不空，因为瓶子与瓶子不空，瓶子与实有空的缘故。所以说呢，在你们的观点当中呢，一切二取的世俗空啊，就是没有以一切二取的世俗空。那么就是说仅遮止啊，遮止什么呢？仅仅是遮止的遍计之境独立的实有。那么这个独立的实有就应该成遍计之境。那么这个地方的遍计之境如何理解呢？这个地方的遍计之境就是相合于这个三大宗义当中的遍计所知性这个遍计。那么实际上的意思就是说，连明念义当中都不存在的法，连明念力当中都不存在的法，都叫遍计所执，前面我们讲过了。所以说你们这个独立的实有这个法呢，就是遍计之境，相当就是和实女儿是一样的，和实女儿一样。所以说这个独立的实有，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呢？对方他是这样程序的，他就所谓的这个实有啊，所谓的这个独立的实有，不要说在生意地当中，连明念力当中都不存在啊，明念力当中不存在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独立的实有。但是呢，虽然在明念中不存在，但是因为有情，因为众生他有颠倒认知的缘故，所以说在柱子啊、瓶子啊，在显现法上面呢，认为它实有。所以，但是这个实有法呢，实际上二谛都不存在的法。那么这个二谛当中都不存在的法，就是叫遍计的法。这种遍计的法实际上和实女儿是一个自性的。那么我们下面要观察，就是说你没有以一切二取世俗空，仅遮止遍计之境的独立的实有，你只是把这个独立的实有这个属于遍计法的境遮止了。那么你遮止了这个法，又如何堪为空性呢？但是对方他恰恰认为这个就是空性。但是我们说，你把二取法，我们自己的对于一切的二取，就是对于一切就显现显现的法，一些不清净的显现法和能境，我们说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叫世俗空。他说你这个不是空性。但是我们说，你如果这个不是空性的话，那你单单遮止一个独立的实有这种遍计的所知境，又怎么样安立成空性呢？又安立不了空性啊，没办法安立空性，所以又如何看待空性呢？那么下面是另外层意思，如同尘许虽遮实有，然而无实有遮止不了，不遮止不能遮止根啊。同理，虽遮一切世俗迷乱，然而圣意无迷乱，遮止不了，不遮止也不能遮止，此理相同。那么下面我们要开始通过同等理的进行就说是观察了。如同尘许虽遮止有，然而无实有遮止不了。那么虽遮实有，那么这个是对方程序的，这句话是对方程序的。那么对方承认呢，我们可以通过圣意理论遮止瓶柱等等这个上面的这个实有，我们能够遮止这个实有，但是呢无实有不能遮止无实有这样一种空性不能遮止。我们可以遮止实有法，但是不能遮止无实有法。为什么不能遮止无实有法？下面有三个根据下面的三个根据我们要记住，因为我们在反驳的时候也是用这个三个根据。第一个根据，为什么不遮止无实有呢？第一个，遮止不了。为什么遮止不了？因为这个无实有的这个承认无实有的这个结果是正面观察的结果是通过离多因或者通过这样的缘起观察完之后安立的一个结论。所以说你怎么样能够遮止通过正量安立的这个无实有呢？所以说第一个它是遮止不了的你没有这个遮止的量，没有遮止的这个根据，所以说第一个它是通过正量成立的缘故遮止不了。第二个是不遮止，为什么不遮止呢？因为此处的无实有它是所立，这个地方的无实有它是所立的缘故不遮止它是因为如果你是所破的话我们就遮止了，但是它是这个地方的无实有的空性，它是所立，是所立法，那么就不能遮止。第三个不能遮止，那么第三个不能遮止的意义是什么样的呢？第三个不能遮止的意思就是，如果遮止了无实有，那么就必须要成于实有，所以说不能遮止无实有，它就从这个方面安立了。所以第三个意义呢，就是看似字句是很相同，但是它都有三个不同的含义。 啊，第三个就不能遮，因为如果遮止了无石油，那你必须要承取反方面的石油。那么如果你承取反方面的石油，就成了一种这个实质了。如果有这个实质的话，那还怎么样修解脱道呢？怎么样政府空间要解脱呢？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可以遮止石油，但是不能遮止无石油，因为这三个根据原因。下面我们就要通过他空的方面啊，同等理来进行同理啊。我们说虽遮一切世俗迷乱，然而圣意无迷乱，遮止不了。那么我们说在他空中当中，我们可以遮止一切世俗迷乱法，所有的一切世俗的迷乱，像这些这个啊，就是说非地识的虚妄的，所有有无是非的这种执着烦恼中所知障习气等等，这一切世俗的迷乱我们要遮止，它不存在的。然而圣意无迷乱啊，就是说是圣意地的不迷乱法，遮止不了。为什么遮止不了呢？因为这个圣意地的无迷乱，它是正量成立的，而且这个正量是境界量。我们说是这个圣意地啊，圣意地的这个智慧，佛陀圣意的智慧，它绝对没办法遮止，你是遮止不了的。为什么遮止不了？因为这个是境界量成立的啊，这个是完全通过境界量。如果我们通过的地力宝论第六个问题的觉知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说绝对通过境界量可以成立圣意地无迷乱的法存在。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说和他们的观点相同啊，和他们的这个理由相同，他们说遮止不了，我们说也遮止不了，因为它是境界量的，境界量的这个结果的缘故，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不遮止，为什么不遮止呢？因为此处的这个圣意地是所立，此处的圣意地不是所破，是所立，是所立的缘故呢，所以说不遮止。因为此处我们是用的是名言理论，名言理论肯定有所立和所过啊，有绝对有所立和所过，所以说我们在安立所立的时候，我们说圣意地这个法。啊，圣意地的法是佛所证的，这个是不遮止，是所立的，所以不遮止。第三个也不能遮止啊，我们说也不能遮止这个圣意地，为什么呢？如果遮止了圣意地，那么就必须要安立反方面的世俗地。如果你遮止了在佛境界当中不存在这个最为清净的这个境界的话，那你必须要承许啊，因为你遮止了圣意地的缘故，所以说你必须要承许在佛境界当中还有迷论，所以说不能遮止。所以你们的观点不是三个观点吗？我们就是说把他空东西返回去的时候呢，这个三个观点怎么样去破？啊，根本就破不了了，所以说此理相同，啊，这个道理是相同的，完全是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样子的。总之，以中安立的无实有理论，未破世俗故，空即成为世俗，由此承许圣意不以世俗空。而我中则承许空即圣意以世俗空，因此空即无实无遮之，啊，这个就是讲这个世俗空之上的，因此后面讲，那么就是说是总之呢，以中安立的无实有理论，未破世俗。那么就是说你们宗派安立的世俗安立的住子不以住子空，住子以实有空，这个叫做你们安立的无实有理论。那么你们的这个无实有理论没有破世俗，没有破世俗是没破什么法呢？就是在一种这个就是世间当中的住子啊、瓶子啊、不清净的三口大地啊这一方面的法呢，就是没有破。为什么不破呢？你住子不以住子空，住子以实有空缘故，所以你只是破了实有。你破了实有之后呢，你没有破这个世俗。那么这个世俗是什么？这个世俗实际上就是属于迷乱法，它是通过众生的虚妄分别产生的，它是通过相对当中的业惑产生的。所以说这一切的世俗法你虽然不破，但是你不破的缘故呢，就是说是没破世俗故，空寂成为世俗了。那么你的这个空寂就变成世俗，这个空寂就前面我们所讲的空寂，上一堂我们所讲的空寂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当世俗理论当中的时候呢，一个法空，一个法不空，那么这个不空的法就变成空的法的寂，就变比如说绳子和蛇，绳子和蛇，这个绳子呢就是空寂，那么这个空寂在世俗当中是有的，是真实的，蛇呢是不存在的，所以说蛇是所空，蛇是所空，那么就是不空的法的这个绳子是空寂，那么这个就叫空寂和空的关系。那么此处呢，你的这个世俗的法没有空掉啊，你的世俗法没有空掉，所以说你这个不清净的世俗法啊，迷乱的这个世俗法本身它就变成了空寂了，它只是上面没有实有而已。所以说你的迷乱的世俗法本身成为空寂，那么它呢就应该变成，它就应该变成就是说是圣意地中存在的法了。所以说后面我们引发过是说，由此承许圣意不以世俗空。所以说你必须要承许圣意不以世俗空，圣意不以世俗空。我们看起来这个句话，但实际上这种过失是相当大的，很大一个过失。为什么很大的过失呢？空寂成为世俗，那就是说你这个世俗地在观察的究竟的时候呢，也还是存在的。那么这个世俗实际上就是迷乱法、非地识、虚妄，这些法都是讲世俗。如果是承许圣意不以世俗空的话，那么就说在圣意地当中这个世俗法还存在，圣意地当中这个世俗法还存在，就是说明在圣意地当中迷乱法还存在。那么再换句话说，成佛的佛相会当中，因为圣意不以世俗空的缘故，佛成佛的时候呢，世俗法还存在。如果这个世俗法还存在，就是说明佛相会当中还有迷乱，佛相会当中还有虚妄，佛相会当中还有非地识。这个观点谁要来存续呢？ 这个观点谁都不敢吹嘘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是空寂变成世俗，你世俗不空的话，你这个柱子瓶子也不空的话，最后就变成佛像当中还有不清净的法存在呢？啊，实际上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呢，像这样讲的是，此程序善意不与世俗空，就有很大的过患。而我中则程序空寂善意以世俗空。那么我们中派就不是这样的，我们中派尤其是他空中程序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善意不与圣意空啊，圣意它本身是有的，我们的空寂是圣意地，所以我们空寂圣意这个就是有的法，这个就在圣意当中存在的法。那么以世俗空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圣意当中世俗法全部消亡了，尤其在佛地的时候，在佛地的时候所有的世俗法都消亡，所有迷乱法一个都不存在，所以说我们就安立佛的相续最极清净，佛的相续最清净。所以说我们圣意以圣意空，圣意不以圣意空，圣意世俗空和就是说是你们所安立的圣意不以世俗空，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观点啊，它就是差别非常非常大啊。只有通过摩诃帕朗家的这个智慧观察下来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知道这个世俗地必须要空，这个就是说不清净的迷乱的法必须要空，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就它的这样一种不清净的显现的因和它不清净的因所显现的果，所有的这些我们的这个生相续啊，或者这些不清净的心识，还有这些有一切的三法大地的法，在圣意当中都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是世俗，这些世俗是空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中程序空寂圣意地以世俗空的缘故，我们有过失。因此空寂无实无遮之上，实有空的独立空性与自体不空的独立世俗显现，以单独以单独实有空的空寂现空，二法何时也不双融而住，有即平等，从二谛的角度何时也不可能有，因此应当如是广推而持要点。那么这一段话呢，实际上我们是返回对方的过失。对方不是说如果你称其他空的话轮也非平等的，但是我们这个地方讲的话，如果按照你的观点的程序的时候，轮也永远平等不了，没办法有即平等，没办法轮也平等。下面就是从因此之后呢，就看他的这个理论，空寂无实无遮之上，那么这个就是一种观察的寂，也后面的观点是在这个上面安立的。空寂无实无遮，这个空寂两个字呢，就是讲他的世俗法就是前面我们所讲的空寂，就是这个不空的有的瓶子柱子一切的显现吧，对，空寂无实无遮无实无遮这四个字呢，就是讲实有空，实有空就是说有实有的法是无实的无遮的。所以说空寂无实无遮呢，就是如果我们套一个对方的话来讲，这个叫现空双运的法，这个空寂是显现，无实无遮是空性，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看起来的时候，这个并不是一个现空双运啊，只不过一个显一个空而已。所以说呢，我们要观察的寂就是空寂无实无遮，我们在这几个字上面要观察后面的这个结果。所以空寂无实无遮之上，实有空的独立空性实有空的独立空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这个柱子不以柱子空，柱子以实有空，那么这个实有的法是一种遍地，这个实有的法是不存在的，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叫实有空，那么这个实有空叫独立空性独立空性。那么独立空性原因后面我们讲的，还有后面要观察这个独立空性和自体不空的独立显现。那么这个自体不空的独立世俗显现，就是讲柱子瓶子，因为这个柱子不以柱子空，就是说柱子它本身不空，柱子以实有空，实有它是空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出现了一个独立的空性和独立的世俗显现，以单独实有空的空寂，那么就单独实有空的空寂，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空寂呢是单独的，那么这个实有空呢也是单独的，那么空和这样一种这个空寂，就是说世俗和显现就是说它的这个显性和空性这二者都是单独的法，现空二法何时也不双融而住，那么一个是单独的显，一个是单独的空，现空二法呢何时也不双融，任何时间都没有办法说是双运的双融而住的，就说有寂或者现空这方面的话就没办法双融。所以第一个呢是现空二者没办法双融，第二个呢有寂平等，从二谛的角度何时也不可能有，就是说三有和寂灭就是说三有或者能寂平等的，如果从二谛的角度来讲何时不可能有，绝对不可能有，就是现空双运，绝对不可能有寂平等。那么为什么没有这样？我们可以分析他们的观点，因为如果我们掌握了对方的观点，我们才可以知道包括他们一些发的过失是非常准确的。那么此处呢，我们就是说对方所认为的这个空寂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对方所认为的这样一种柱子瓶子等等这些空寂，就是说轮回的一切不是轮回了，就所有一切的显现法，这个法本身呢，不要说是世俗地，连生意地当中都不空，生意地当中都是有的。所以说这个显现法本身是二地有二地有的法。为什么我们不能就说你这个是显现是单独的显现呢？单独的显现，因为在世俗地当中和在生意地当中，在二地当中有的显现法都是有的二地当中都存在的。那么就是再看它的空性呢，这个实有 啊，这个空机的这个、啊、不是个空机，就是这个石油法，这个石油法这个法呢是在二谛当中都不存在，不要说生理谛，连世俗谛都没有的。前面我们说你的石油法是有神谕而言的一种变计，啊，就是说他自己承许的，就是说这个石油的法呢，二谛当中都不存在。那么就是说显现法二谛当中都有。那么如果这样呢，我们说你空的法，你虽然空了，你二谛当中都不存在的法，这个空掉了，但是你怎么和二谛当中都存在的显现双运呢？你怎么和它双运？所以说后面就说你这个空是单独的空，你这个显是单独的显，单独的显和单独的空二者之间是无法双运的。如果要双运，最多就是搓绳子，哎，把黑绳和白绳搓在一起，就是这样的一个法。我们说这个法是不是双运呢？这个法绝对不是双运，这是两个法搓在一起，两个法搓在一起，这个叫什么双运？我们说真正的双运就是说一个法上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无二无别的自信，但是我们黑绳和白绳不是无二无别，黑绳和白绳是指两个法的，所以这个完全不符合于现空双运的观点。所以说按照你的观点，显现不以显空，显现于实有空。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就是一个独立的空性和独立的显现，而之间一个是二谛都有的法，二谛都有的法都是不空的，那么二谛都有，二谛都空的法都是没有的，所以说二者之间是没有联系啊，完全没有联系的。如果是没有完全没有联系的，你怎么可以安立现空双运？怎么安立有机平等？从二谛的角度，何时也不可能有啊，这就是很肯定的说，绝对不可能这样的。所以说，孟子就说：“因此，应当如是广推而持要点。”应该就是说广大推理他的观点之后呢，而持要点，就是说对方你承许的这个，就是你自己认为是自空，但实际上也是个他空观点，而且这个他空观点呢，不是一个究竟的他空，哎，就是要命的就是这地方，它不是一个究竟他空。如果是你要抉择究竟他空的话，你就必须按照显，就是说明眼理论，就像这个觉量派啊，或者说就像这个另外派，自从他抉择他空的时候，这个他空它完全是二段法轮基础之上安立的他空，他这个他空就是说是空的法是世俗的所有迷乱法，他在就是说他是在这个个别自证境界当中，他在佛的殊胜的智慧面前不存在，这个叫他空，这个就是究竟的他空，就是完全没有过失的。那么对方他安立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对方认为自己是自空，但安立的是个他空，但是安立的他空又是一个暂时的一种他空。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要安立现空双运，你要安立有机平等，你要使用个他空暂时理论，这个时候就永远无法安立的。所以说莫非这一大段呢讲的这个意义呢，就是从就意义上来讲稍微难一点，但如果把它这个词语把它意义通达完之后，我们就知道破他的观点是有必要性的，破他观点有必要，因为就是说是对方第一个他不承许他空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安立他空中。就是说很究竟很了义，那么必须要打破这些对他有反派的观点，不是前面说对于如是宣说欲强烈反驳的人应当谛听，就应该好好谛听一下下面的观点是怎么样抉择，一个一个抉择下来的。所以要真正我们安立下来的时候呢，如果按照他空究竟他空观点来讲呢，没有丝毫的过失，现空平等，而且是就是而且是这样一种这个有机平等的。如果对方按照对方的这个观点来看，没有办法安立现空平等，也没法安立有机平等。子书人就讲了他书的观点自尊的观点呢是下面再讲吧，今天就不讲了。咱念一个经，那个经的话就是本班的这个一个道友袁成，袁成大家知道吧？这个袁成他这个是有病吧，这个生了病了，所以说想请身重念经加持。一方面呢是对于本班的道友如果有病的话都可以念经，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也是给这个新经堂里面供养了一些课桌吧过段时间搬家之后，如果是到了之后呢，就是他自己供养了2000块钱，还有一个道友名龙寺外供养1000块钱吧，是多少反正总共也是3000多，这方面买了一些新桌子到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在桌子上面听课很舒服的一种方式来听课这样的就是说有这样的问题，反正这些施主是贡献了，我们就来讲主要是这个方面。还有呢就是他是本班的道友，所以说他生病的话我们可以跟他念经加持他，就是说远离疾病然后获得安乐。